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逐步融入國際社會，並且借由經貿實力與各國發展出綿密的關係，同時中國的政治影響力都隨之滲透到全球每個角落。位於台北的智庫台灣民主實驗室4月25日發布他去年歷時6個月調查的中國指數計劃，嘗試描繪出各國受到中國滲透的程度，以及哪些領域特別容易受到影響。台灣民主實驗室執行長吳銘軒在一場的發布會上指出，中國指數目的在於調查中國對他國施加的惡意影響力，以及中國散播的虛假信息宣傳所造成的影響。這個調查希望能夠提高全球對相關問題的理解和認識，並且讓國際的政治學者、中國問題專家和各國的政策制定者了解到中國影響力滲透的嚴重性。吴永宪说，这个调查侧重中国在他国的媒体、外交决策圈、学术界、政治精英圈、经济、科技、社会、军事和执法等九个领域的影响力。调查时间从2021年3月进行到2021年的8月，研究的对象遍及全球六大洲的36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希望用一套比较有系统的方式去比较中国在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影响力。
吴永宪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希望用一套比较有系统的方式去比较中国在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影响力，还有表现在不同面向上的一些的行为，同时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去了解到在那些地区他们某一部分的研究能量还不足，或者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没被关注中国在那里的影响力。他指出，中国指数的问卷设计不同于一般的民意调查，而是以事实查核的方式进行。比如说，各国的受访者会被问到的问题包括，在你国家有没有孔子学院，在你的国家的 5G 是不是由中国制造商承包，各个问题基本上都是针对事实的描述，而且不能够只回答是否，还要附上证据或者解释才算是有效的答案。中国指数计划的最新的调查结果，在全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东南亚是受到中国不当影响力最深的区域。台湾民主实验室一共在7个东南亚国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有5个东南亚国家位列全球前10名遭到中国恶意影响最严重的榜单上面，包括受害最深的第一名的柬埔寨、第二名的新加坡、第三名的泰国、第六名的菲律宾和第八名的马来西亚。该实验室进一步交叉比对，发现东南亚各国在经济、科技、执法三大领域最容易受到中国不当政经的操弄的锁定。根据中国指数的定义，经济领域衡量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的程度，以及中国政府怎样利用它的经贸的实力来到胁迫各国的企业或者政界人士，以达成它的外交或者国家利益。其次，科技领域凸显中国电信、互联网和各大科技公司在各国的商业渗透和数码的足迹，以及中国硬体与软件的系统在各国的应用情况。至于执法领域，就关注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司法合作，包括外国公民遭到中国公民任意拘留，或者中国籍人士被引渡回中国。针对中国指数计划的最新调查结果，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透过一带一路的倡议和投资力度，中国近年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恐怕已经超越美国。
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塑造它的影响力呢，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还是经济上的交流和合作了。
胡日山说，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塑造它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还是经济上的交流和合作。对于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中国可能都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这几年的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中国在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力度也非常强，无论是在贸易上或者是越来越多的新投资的项目上，可能中国影响力都超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自从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双方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升，30年来贸易规模扩大了85倍。中国与东盟之间90%以上的货物可以互享零关税待遇，中亦都连续12年维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在去年11月的中国东盟峰会上强调，双方要全面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作用，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的建设，并且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便利化水平，拓展数码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合作，共建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 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少年认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不只展现在经济层面上，更加扩及到了政治层面上，亦就是以经贸为基础，向东南亚各国输出所谓的中国治理模式。黄少年说，中国从2000年初开始积极引导国内的剩余资金向外投资，2013年推出的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主导资金向外扩张的一个跨国经济带的倡议。中国扩张的对象以开发中国家为主，目的是输出资金基础建设，以去交换当地的天然的资源和市场。黄少年说，东南亚国家多数是开发中国家，伴随中国资金而来的技术也可能是他们所欠缺的，因此在经济和科技的层面上逐渐受到中国的不当操弄。另一方面，中国输出的通讯的设备、电信设备、网络设备，甚至于类似天眼的监视系统等，某种程度上又很符合开发中国家独裁领导人的需求，也因此间接渗透到执法的层面。
它的影响不限于经济的层面，它在物质基础之上还输出很多政治层面的软硬体，来自于中国的一些通讯电信设备。
黄少年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它在物质的基础上还输出很多政治层面的软硬体，乃至于中国的一些通讯电信设备、网络设备，甚至于监视设备的输出，里面包括透过一些训练课程，提供各国的政府官员或者司法人员或者军人或者警察或者一些媒体工作者或者意见领袖等等一些训练的课程。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胡日山说，中国经常与东南亚国家高调进行跨境刑事合作，逮捕犯罪嫌疑犯，以争取媒体曝光度，因此各界普遍认知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执法合作上的紧密关系，甚至感受到中国公安在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力。分析人士说，在所有受到中国高度影响的东南亚国家当中，新加坡可以说是最特殊的案例。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毛额是近$60,000，是标准的已开发国家。据中国指数的调查发现，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当中唯一在执法层面上未受中国左右的地区，但是它的学术界就受到中国高度的渗透。黄少年分析，中国目前积极发展全球供应链的上游产业，并且试图摆脱对西方的技术依赖。在这个前提下，新加坡就成为了北京眼中的突破点。这次的中国的指数调查显示，新加坡不单止在学术领域深受中国的影响，它受影响的程度更加是高居全球36国的第三名。黄少年说，中国希望透过学术的交流、经济科技的交流，来到是取得中国现阶段发展所需要的这些比较上游的高端的这些的技术。另外，中国指数的调查也显示，台湾排行全球深受中国不当影响力的第九名，尤其在媒体圈与社会两项的领域，高居全球受到中国不当影响最深的第一名。据中国指数的定义，媒体领域检视各国媒体针对与中国相关议题的公开辩论和报道呈现方式是怎样受到操弄，而社会领域就关注各国境内亲中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台湾民主实验室指出，两者调查主题都是聚焦在中国的软实力宣传。台湾民主实验室的吴永谦直言，由于问卷的题目的设计，台湾在某些面向的表现基本上是零分，也就是台湾在某些面向不可能遭到中国的渗透，但是在某些领域特别低分的情况下，台湾受中国不当操弄的整体排行仍然高居第九位，代表台湾某些面向已经深受中国严重的不当渗透，这个令到台湾各界是非常之担忧。吴永谦举例说，各国受访者的问卷都有相同的问题，例如你的国家有没有与解放军共同参与军演，各国政府官员是否曾经到中国受训，但是因为两岸的政治敌对关系是日益紧张，台湾在这些面向遭到中国植入影响力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相较于其他国家，台湾在这些领域受到中国不当影响的程度应该是非常低，也就是说分数表现应该是非常低，甚至是不可能发生的零分。
很多国家政府跟他 PR 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很紧密的合作，他的排名跟显著的比较高，台湾没有这些合作的内容，我们还在第九名。
吴永谦说，很多国家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领域都有很紧密的合作，他的遭到不当渗透的排名显著比较高，台湾没有这些合作的内容，他们还在第九名，前十名遭到不当渗透的这些国家没有和中国全面往来的就是台湾， 但他们仍然是这么高，是受到中国的影响。黄少年指出，中国操作影响力的一大手法就是收买或者动员当地的企业和团体，成为北京在各国境内的在地的协力者。他说，虽然民进党政府2016年主政以来两岸交流停摆，但是北京长期以来已经是完成布建，台湾内部不乏红媒或者是统派的团体是唱和中国，这个是中国势力仍然能够渗透台湾社会的主因，亦都是台湾必须要提高警觉之处。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